第一处证道的经文是利未记一章三至九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腑脏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第二处证道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至三十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今天我们第一次在这个新的聚会的地方来聚会。我不知道该在神面前怎么说啊。这一些日子以来，我们真是充满了见证啊，每天都在经历奇特的事儿啊。刚才走的这个东西，台阶有一点不太平，下边哈，我看到下去的时候有一点动。其实这个是昨天晚上刘坤现做的啊。这个我们在这儿昨天晚上把这个整个，因为你能想象吗？你进来的时候，原来这个台子下边这个东西，所有的钢琴这些东西，后边的屏风椅子全部都没有的啊。就是昨天下午昨天晚上我们临时来凑起来，这个讲台也没有的，昨天才买回来啊。这个后边那个，你回头一看，后边有一个红颜色的那个地方啊，那是准备给我们的小孩妈妈房啊，在那里。今天没有几个带小孩的妈妈来啊。我们用了非常非常短，从营会回来的这么几天的时间啊，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准备好，而且这后边 储存东西，因为这个地方是很多地方来用的啊，我们只是礼拜天用，平常的时候呢，还有其他的人来用，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就是这些日子每天都在经历很多很多神给我们的恩赐啊，真是有点应接不暇那种的感觉。因为咱们到 Mitcham 浸信会三年啊，今年我们的祷告就是说盼望我们多结果子。在这里确确实实感觉到我们稀稀拉拉的坐了这么几个人啊，还有很多空位。当然周围还有很多很多的空间可以给我们啊，大家觉得椅子没有了啊，如果你有兴趣你打开这底下的门你去看看啊，后边还有两个厨子，我们现在用的大概是100张椅子啊，这里有350张椅子可以供我们用。所以我们有神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恩典啊，也给了我们很大很大的挑战。那时候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嫌地方开始狭窄了啊，我们盼望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可以发展的地方。上帝说好。当时我们这个那天我们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从后边这个火车站，那天礼拜天下午我们那边聚完了会以后，我就开车从这个停车场这个地方过去的时候呢，我心里边有一个突发奇想，因为不知道啊，这个传道人总是有突发奇想的这种念头啊，我就在想，你看这么大一个停车场刚刚盖起来那个时候啊，我就在想我有没有可能去跟这个 City Council 啊去谈一谈，我说我们不要这个地面，我们只要地上啊，我说我们自己出钱在这个停车场这个地方呢盖一个二楼，那么你们的停车还可以在下边，又有了一个 Undershed 停车，多好是吧，那么我们只买你的空间不要地面啊。后来我才知道 Australia 不是这个概念， Australia 你只要拥有地面以上的空间也拥有了啊，你光买空间是不可能的。当时我心里边就是有这么个想法，结果回来的时候呢祷告啊，我们后来就找这个地方，就找到了现在这个地方。你说离火车站还有比这个更近的地方吗？离停车场还有比这个更近的地方吗？这几乎是这个停车场就是给我们预备的啊，因为礼拜天几乎都没有停车在这儿。当我们第一次进来看这个地方呢，还没觉得怎么样。后来突然发现，因为我们进来是从前边进来的啊，后来突然发现原来这里有个小门是可以通向停车场的。哇，我们感谢主。后来这个周传道跟我在一起，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祷告，我们说主啊，求你给我们拿下来。当时我不敢想啊，这个地方能给我们吗？结果后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啊，神就这样带领过来。从营会回来之前的时候，很多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啊，就一个星期的时间要把它全部做起来。我们真的是感觉到又兴奋又压力，又感恩啊，一天一步一步走过来就是这样了。那么今天大家能够来，能够坐在这儿，而且今天天气有那么好，还不算太热啊，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感恩啊。那么当然今天回到今天的信息了，我想请打电脑的同工啊，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做一个大大的福字放在上面好不好啊，做一个字就行了。因为太忙了啊，这个本来这次回来以后我也想做一个漂亮的投影啊，这个这次讲到的时候可以用。因为我们也是偶然的这个情况下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投影仪啊，我说哇，这个投影仪昨天晚上我们把灯光关了以后在这儿，我说等到下一次咱们 download 那个叫什么，现在刚出来个电影叫什么出埃及记是吧，咱们在这聚会完了以后把灯关了，咱们就可以在这看这个整个音响投影效果和跟在电影院里边差不了太多，而且真的是有少数人想要的话，我们楼下有个专业的电影院，不过只能坐50个人啊。神给我们预备的是那么好啊。那么从这一个整个的这些经历的里边呢，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也是今年第一次我们在这里的聚会，今年第一次在这里信息，我们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先打开圣经啊，来读另外一处经文，因为经文比较多，所以我没有全都打在这个里边啊。新约的约翰福音，那么虽然我们有投影，以后呢，我还是非常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带自己的圣经来聚会，因为你看投影看惯了以后，看手机看惯了以后，你不大习惯于看自己手里边的圣经了。其实还是印在纸上手里边的圣经是很好的啊，到时候我们可以自己翻一翻啊，到时候去看比较好。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有这个至关重要的信息给我们看啊。约翰福音第一章，我在这里先大家找圣经的时候，在现在在妈妈房里边是不是陈娟娟？娟娟，能听见声音吗？哦，感谢主，好的，好，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啊。我还是慢慢的来读，大家来听。这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我们下去到第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么在这一段简单的经文里边呢，就给我们很清楚地介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基础和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就是我们在前面看到这个十字架，是吧？那么这个十字架是纪念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来到世上舍命流血留下的记号。所以这个十字架无论在哪个地方出现的时候，那个地方一定是一个救赎的记号。而这个救赎我们为我们牺牲的这一位，原来他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原来就是他把生命气息赐给我们的这一位。好，现在我们把圣经翻到最前面，这个都很容易找的经文，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你翻到圣经的第一页就是了。啊，有文字，这个经文本身的第一页就是了。第一章第二十六节，第一章第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第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下边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啊，说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第二十八节说，神就怎么样？哎，神就赐福给他们。好，圣经再往后翻，翻到创世纪的第九章，创世纪的第九章，在第八章的第二十节啊，第八章的第二十节，这里就是。过些日子当然我们大家都去看看啊，因为我还没看过这个挪亚洪水，这个挪亚的故事。对，挪亚的故事我们已经看过了啊，不过挪亚的故事真的是演得很糟糕的一个电影，不过还是可以看一看，那就是根据这一些经文来的啊。说挪亚这个方舟过去以后，他从方舟里边出来啊，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 括弧里边说，人从小这个小的时候啊，心里就怀着恶念，神说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毁灭各样的活物了。然后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止息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还存留这个地啊，一切都还在正常的所谓正常的进行，那么靠着就是神在这里跟挪亚所立的这个约。因为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啊，是亚当的后代又是挪亚的后代。所以亚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造完了以后说什么呢？赐福给他们，对吧？但是当挪亚从方舟里边出来，人类重新在世上再一次繁衍的时候，神又说第九章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满了地面。所以这一个命令人类在地上重新分散到全世界。那么挪亚到今天时间并不是十分太长啊，大约4500年左右的时间啊。那么我们是挪亚的大儿子闪的后裔，所以我们整个东方人被称为是闪族人啊。那么不管我们是在地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所有挪亚的后代，上帝说一句话，说我要赐福给他们。因此我们祖先在造字的时候呢，就造了这样的一个字。那么在这个造字的时候，就我们说这个仓颉造字啊，泄露了天机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在想到福这个字的时候，用什么符号来代表我们是蒙福这个概念呢？我们发现这个蒙福的福和财富的富发音很接近，对吗？可是这两个字不一样，而且呢这个它有两个是不同的字。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就发音有一点接近啊，人必须有财富，而且这里边蒙福的福和财富的富字都有一口甜啊，都有一口甜，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作为人类啊，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必须有人丁，必须有田地，这是我们蒙福的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们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人离不开田地，所以我们一切吃的享受的所有的，我们都要与地有关系，有田地有关系啊。所以蒙福的人一定要有人丁，就是口就是人的意思啊，有人丁，然后有田地。上面这个一横是表示他在里边是和谐的，是合一的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光有这样的东西，如果上面再加一个宝盖头，那么就表示说在我们的家里面啊，这个宝盖头是表示家的意思，是吧？表示在我们的家里边呢有人口田产，这是有财富。但是呢财富并不表示一定是祝福啊，这个我们已经强调了很多次了。所以如果想要能够有祝福的话呢，一定旁边有士字旁，因为在我们中文的这个文字里边有士字旁是表示与上帝有关系的，与神有关系的，才加上士字旁。也就是说你有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你才能够得福气。那么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啊，尤其是在后来的文化里边，我们越来越有点迷信啊，所以我们在门上贴对联，我们的贴一些东西啊，来表示吉祥，表示祝福。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到了春节或者到了特别的时期的时候，我们会贴一个福字啊，甚至于有一些人在汽车里边也挂一个福字。可是呢我们这个福字啊，我们喜欢把它倒过来贴啊。那么倒过来贴表示什么意思？就表示福临到我了，福到了，对吧？这个福我们用这个谐音把它倒过来，这个倒是吧，福就倒过来了，就福到了。 那么当福到了的时候表示一个什么概念呢？就表示福本来不在我家里，对吗？不在我这里，福一定从另外一个地方来，对吧？它来临到我这里。在座的我发现今天有一些新面孔啊，也有老面孔，有的很长时间我们没见了，是吧？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我们非常高兴啊。当我们想福要临到我家里，弟兄姊妹，福从哪里来啊？福从哪里来？哎，所以我们常常，我们中国人，我们知道福要从外边来，可是很多人，特别是还没有认识这一位福气的源头的这一位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福从哪里来，我们只是希望福能来，可是我们不知道福从哪里来。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第一次今年开始聚会，我们都喜欢新春祝福，对吧？那么今天第一次聚会，我们也新春祝福，可是我们的祝福不是空空的祝福，不是说愿你祝福就好了，而下边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能够使我们蒙福。我那是这个几年以前的时候回中国啊，听说中国有一个口号，那时候我听见这个口号以后呢特别兴奋，因为这个口号说什么呢？说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啊，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哇，当我听说这个口号的时候，我就觉得从心里边感到非常的兴奋，因为咱们中国人历年以来啊，就是打来打去，我们很少能够建立和谐社会的时候。那么当我们有了一个建立和谐社会的愿望的时候呢，接下来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和谐社会的愿望是好的，可是和谐社会如何建立啊？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怎么样才能够和谐呢？那么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之先的时候，你必须先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和谐呢？啊，当时这个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说哇，这个问题是谁提出来的？很大胆哦。我们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中国统治了这么多年了，居然社会不和谐吗？我们已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是不是啊？阶级敌人已经这么长时间阶级斗争已经整得差不多了，怎么还不和谐呢？原来圣经告诉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不和谐，你发现大到国家不和谐，整个社会不和谐，对吗？你看现在这法国又搞恐怖主义，中东又开始要打仗啊，这个到处这个中国也在造航空母舰，也准备打仗，到处的我们看到并不和谐。那么小到我们的家庭，你说家庭和谐吗？我们多了不用说了，就两口子好了，就俩人，和谐吗？啊，我相信两口子和谐的不太多。大面子上能过得去已经算是不错啊，基本上来说呢，你说非常和谐的家庭几乎是很少很少啊。我说后边有一个小孩的这个我们聚会的地方啊，现在小孩不太多，不用多了，俩孩子在里边，咱们说小孩好天真哦，是的，他们毫无遮拦的就去，小朋友在那玩的时候他过去一把就抢过来，你不信你试试看啊，就是从他一记事，从他一不会说话，他就不和谐了。原因出在了什么地方呢？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是因为我们犯罪离弃了上帝，犯罪离弃了上帝。那么这个就使得我们这个蒙福的这个福字左右分开了，使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一口田再也不能同在，结果就失去了福气。所以今天咱们的世界上的人，你发现包括我们的很多竞选的这个政客们，他们最多能做的，我们人生努力到最后，人自己最多能做的是赚点钱， 多赚一点钱，我们有财富，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道我们的福气从何而来。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们来到了教会。我自己是中国人，福音不是从中国传来的。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在问一个问题，人活在世界上到底为什么？人生的正路到底在哪里？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我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吗？这个蒙福的人生的根基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所以今天我们分享这个问题，我们人生蒙福是有个基础的，我们有愿意要蒙福，可是这个蒙福是有条件，它要从外边来，你要知道它从哪里来，然后你要知道它如何来。其实这些呢，原来是蒙福，使我们蒙福的上帝，要赐福给我们的上帝，他已经在圣经里边，又在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舍己的情况下，把这个信息告诉我们了。今天的这个新约的经文里边呢，讲了两个人，一个呢是一个少年官。这个故事我们在以前的讲道的时候讲过这个故事，但是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的。那么这个三本福音书里边呢，前面的腓立福音里边都记载了这件事情啊。圣经记载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少年官，是个年轻人啊，到底多年轻不知道啊，是个年轻人，少年官。然后圣经说他呢是，这是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他来遇见耶稣，他跑到耶稣的面前啊。这个咱们犹太人和中国人有一点相似，讲究沉稳啊。不知道这个在墨尔本，特别是在南区啊，靠海边的地方，有很多犹太人啊。咱们中间福建姊妹在那边开生意啊，有也看到很多犹太人。犹太人通常戴个黑帽子，戴个眼镜，留着胡子，走路目不斜视，每个人手里边拿一本书。他们非常讲究这一种神子民的那种尊贵性啊，所以他们轻易不会跑的。你发现咱们中国人不注重这个东西，中国人注重实用性啊，只要能解决问题就行，我们不太注重形象啊。比方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汽车，公共汽车一来的时候，你发现中国男女老少冲啊，就往这前面跑，对吧？哇，哇风的往上挤。犹太人不会啊，他哪怕这一班车他赶不上去了，他也不冲，他还会按照他正常的那一个雍容华贵的那个姿态走到车上去，没有就算了，等下一班啊。这是一个民族的习惯啊。可是当这一位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耶稣，这一位叫人看不起的人，从那里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一位少年官他居然不顾自己的身份啊，跑到这个，其实当时耶稣的年龄也不太大，大概只有3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啊，居然他能跑到他的面前。圣经上说他跑到他的面前怎么样了呢？跪下来了，跪在耶稣的面前。你知道犹太人是不轻易跪下来的啊，很多犹太人为了不像偶像，不像外邦人下跪，宁可掉脑袋不跪。那么这一个年轻人，他从小圣经说他都守了律法，他对律法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人只有见了上帝才能跪，在人面前是不可以跪的。也就表示说这个少年人他基本上认识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所以他才敢于跪在耶稣的面前，并且他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得什么呢？得永生。几乎所有的宗教啊，都与来生有关系，那么都考虑到死了以后我去哪里。那么这一个少年官呢，他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他觉得我死了以后我要去哪里。所以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传这样的福音，就是说 信耶稣得永生啊，我们曾经讲过一个可笑的故事啊，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的啊？说在台湾，有一个教会，在这个比较贫穷的区域啊，特别是都是一些本地山地人的地方开教会，这个牧师在那里辛辛苦苦做好多年，但是教会的人很少。有一天呢，这个突然间，台湾经常有这个风暴啊，台风刮过，大雨下完了。那一天呢，牧师想，肯定今天没有人了啊，因为这个雨这么大，是吧？结果那一天一准备开始聚会了，很快教会里边就坐满了人。哎，这个牧师很奇怪，我说今天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他也这个措手不及啊，很兴奋啊，讲道，讲完了以后祝福啊，散会，大家都不走。牧师说怎么都不走呢？啊，在讲道吗？他没有准备讲章哎，那该怎么办啊？当然这个是我添油加醋的啊，这个反正总之他都不走。后来牧师就说散会了啊，大家可以平安回家了。大家说水牛呢？啊，说什么水牛啊？他说你门口写了一个牌子，上面说信耶稣得水牛。说没有啊，因为信耶稣得永生啊，没有说得水牛啊。他说明明你写着嘛。牧师很奇妙，莫名其妙跑出去看，结果一出去一看，大风把永生的永上面的点给刮掉了，把永生的生下边那一横给刮掉了，永生变成水牛了。哇，这人一看信耶稣得了水牛，你知道咱们很多这个中国人早期信主的时候都是信耶稣吃奶粉面包，那是美国人在香港在台湾啊，这个宣教士实在没辙了，教会里准备很多奶粉面包，听完了道以后就领奶粉领面包。哇，那时候刚刚二战结束的时候，面包奶粉多贵啊，所以中国人去了为了得奶粉面包，坐在那里勉强听道，听完了以后根本不知道听什么， rush 赶紧去抢奶粉抢面包了。那么我们对于永生好像还有点概念啊，对于现实我们很注重，但是很多时候咱们基督徒呢又过分的注重永生，这个不信主的人呢又过分的注重现实。那么这一个少年人呢，他是典型的传统的宗教人士，他要找永生，我死了以后去哪里？所以咱们这个信佛教的人也是啊，我们修行修行修行，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下一辈子投胎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对吧？我们对于来生有很强烈的愿望。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第二天来了两万多人，对吧？为了现在的东西来吃饱。主耶稣跟这个少年人说，你要守律法就可以得永生。这个少年人说，所有的律法我从小的时候就都遵守了。当然主耶稣知道他不可能完全遵守啊，就给他一个挑战，就说你要把你所有的周济穷人，要爱人如己，然后呢还要来跟从我。因为什么叫永生啊？大家认为什么是永生？基督徒快快回答，什么是永生
啊？永生就是跟耶稣同在。什么叫永生？永生就是永远与上帝同在，就是永生，与耶稣同在就是永生，对吧？他说你要永生吧，你永生就跟我同在，你跟随我就是永生了。
结果这个少年人一听，他的反应很奇怪，他不是哇，原来这就是永生啊，那太好了，我现在就跟从你，对吧？哎，他说不是。结果他听了以后变了脸色，站起来以后忧忧愁愁地走掉了。主耶稣就给了一个评论，说有钱人进上帝的国，也就是有钱人真的是能够成为蒙福的人。什么叫上帝的国？ 就是与上帝同在的那一个团体，就是以上帝的真理来生活的那样的团体。那样的团体有什么好处啊？我们信耶稣有什么好处？云说信耶稣得永生啊，这就是好处啊。信耶稣有平安喜乐，信耶稣有这个有那个。其实我们说信耶稣是恢复上帝起初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永远的福气。所有的所谓的永生平安喜乐，任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包含在福气那一个字里面。神要给我们的这一个字里面就包含了所有的一切。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即便我们现在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其实我们已经在他的福气的里面了，不过我们的福气已经不圆满了。弟兄姊妹，我们在澳洲生活的还算可以，我在澳洲生活快25年了。那么在这25年啊，已经过了25年了，应该是啊，刚刚过25年啊。这个25年里边，我发现澳洲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啊。25年以前的时候，澳洲几乎周末没有什么开店的地方啊。这个社会那个平静的程度很多，整个澳大利亚只有一个地方有赌场啊，其他地方没有赌场，什么同性恋不可能的。然后你到这个 Dining the Mountain 上面去啊，然后你看 City 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最近几天空气好了一点，因为刮大风，连续刮大风啊。其实澳洲离雾霾也不算太远了，虽然我们比中国人污染的轻一点，也很严重是吧。澳洲人人人手里边都有车，这么多车，工业在不断的发展，虽然我们很好的保护，但是总有一天是会不行的。但是我们生活在澳洲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我们还能呼吸到一点比较原始的新鲜空气，还能喝到比较原始一点的干净的水是吧。那么中国现在在渐渐的失去了，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能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是多么蒙福啊，对吧。因为原来天天都是这样，我们从来没有觉得那个东西多么宝贵，等到有一天你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原来发现哇，呼吸新鲜空气是福气啊。等到有一天我们把水源都污秽了的时候，你发现突然有一个地方有干净的泉水可以给你随意的喝的时候，你发现喝一口干净的泉水那是福气啊。等到有一天到处都在基因食品的时候，你有一个发现，你吃的是没有基因变革的，是原本的原来的那个苹果，原来的西瓜，原来的鸡蛋的时候，你发现那是福气啊，是吧。等到这些东西我们渐渐失去的时候，原来发现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原来上帝给我们创造的一切都是原来那么美好，那么和谐，那么享受，我们天天生活在里边，我们不觉得。当我们越背叛上帝，越自以为是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离福气就越来越远。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当我们现代化越来越现代化的时候，电脑一发明，我们的孩子天天玩电脑，在电脑上太多乌七八糟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有了这些现代化的设备，到底是福气还是不是福气？我们以前写一封信，哇，见信如见人，高兴得不得了。现在你给人写一封电子邮件，人们可能根本连什么东西。这个你发现现代的东西给我们带来的是福气还是不是福气？那原来见一封面，哇，不得了，现在打一个电话还可以视频，方便是多了，可是它到底给我们带来的辐射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好还是不好？有很多家庭就是因为有了手机，婚外情多得不得了，是吧。中国有一个电影叫手机，是吧，这个给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今年一开始的时候，首先让我们先明白一个非常非常根本又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福气原来不是我们自己用我们的手创造出来的福气，而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从起初，而且他整个在这个过程里边要把这个福气给我们。 顺便中间插进去这一段，就是旧约圣经里边刚才姊妹给我们读到的这个利未记的第一章里边的第三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不大了解旧约的人读得很陌生，尤其是在今天的我们中国人，我们已经不再献祭了，所以我们对献祭这个概念呢非常不清楚。利未记这一卷书是在圣经里边的第三卷书。那么创世纪其实原来不叫创世纪，它叫起初，是指的整个人类，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整个上帝对人类的救赎拯救的这个计划，它的开始开端都在创世纪这一卷书里边。那么第二卷书呢，就是出埃及记，是指的以色列这个民族脱离埃及的这个当时的奴隶啊，他们开始要成为独立的国家，那么离开埃及的那一个过程。离开埃及以后，以色列人这个整个这个民族要成为侍奉上帝的民族，成为上帝选民这个民族。那么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就来到了第一站，叫西奈山啊，就是现在的西奈的旷野。其实当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到这些地方去。当然我第一次去是坐飞机飞过西奈山，我坐的那个飞机的航线就叫做西奈航班啊。哎，我觉得西奈山原来是真的，圣经里边整个记载的这故事真的都是真的吗？原来我都以为是神话故事，虽然我已经信主而且已经读神学了，我总觉得这个东西离我好远好远。但是当我的脚踏上埃及，当我的脚踏上以色列，当我到了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我发现那个地方还叫耶路撒冷。当我进到耶路撒冷旧城的时候，原来当年的圣殿的平台真的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哇，原来这些地方都是真的。因此我们就知道，大约在3500年以前的时候，真是发生这样的事，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来到了西奈的旷野，在西奈山上，上帝要告诉他们，整个以色列民族要侍奉上帝的时候，那个侍奉应该怎么进行。那么这些信息呢，就记载在利未记里边了。那么在整个利未记，整卷这个利未记的记载里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第一章第三节这里边我们读到的，是献燔祭这件事情。可能对很多人很陌生，什么叫燔祭啊？燔祭就是把一个动物拿来把它杀掉，完全烧在一个祭坛上，这一个献祭的方式叫做献燔祭。以色列人有很多祭啊，有赎罪祭、赎钱祭、素祭、奠祭、平安祭啊，还有燔祭。那么在这么多的祭物里边，原来神所要的第一个祭物是燔祭。那么当时我读在圣经的时候，我说不对呀，我们第一个祭物应该是赎罪祭，因为人和上帝之间的隔阂是因为有罪的缘故。为什么圣经里边记载神在整个侍奉，所有的侍奉里边，上帝要的第一个侍奉是燔祭呢？而且这个燔祭在后来的以色列的历史上每天都要献，祭司每天都要献，而且每天献两次，早晨一次，晚上一次，就是献燔祭。赎罪祭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献，燔祭是不管有没有必要，任何时候都要献。后来我就觉得仔细思想这个问题，就明白了一个上帝的心愿。上帝的心愿是什么呢？借着以色列人的侍奉，要达到一个第一个神最重要要达到的这个目的。赎罪祭是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条件，赎罪祭不是目的。也就是说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呢，那个救恩不是目的，救恩是一个过程，目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上帝从起初人一犯罪一直到今天，神只有一个目的。不管你今天信主还是不信主，你一定要明白，我们老天爷，我们天上这位父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我们因为罪使那个福分成两半了， 就是那个柿子旁和一口甜不在一起了。我们中国人现在就是天天追求的只有财富，而不追求那一个一口甜旁边的那个柿子旁，我们不追求，我们甚至不认识他，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不是的，你们这些子孙们要明白，必须柿子旁和一口甜合到一块儿去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蒙福的人，才能有福气啊。所以上帝在圣经里边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有一件事要叫我们这一口甜和上帝重新合在一起。这个燔祭就是我们象征着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去。现在我们快快地看一下这个献燔祭的过程。说人若一个有牛来献燔祭，为什么一定要用动物来献燔祭？下边说你可以用羊来献燔祭，如果你献不起羊的话，你用个鸽子献燔祭也可以。为什么要用动物来献祭呢？其实献祭的目的是那个祭作为一个牺牲，用它来代表我来归向上帝。因为我只有一次生命，我不能死，我死了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我要表示一个意义，就是我要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用一个动物来代表我啊。所以下面说，就要在会幕的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为什么要没有残疾呢？因为上帝是完美的，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也必须是完美的。上帝不能与不完美同在，那不是上帝的本性。所以我们来到一切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成为完美的人。赞美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有资格来到上帝的面前。结果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在告诉你，虽然你不完全，但是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着他对我们的饶恕，对着我们的赦免，算我们为完全。这个就是福音，是原本我们因为不完全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凡是把不完全的祭物献在上帝面前的，那要被咒诅，上帝不喜悦。我们弄一个牛不能耕地了，瘸腿瞎眼的病有病了，来了，上帝啊，给你吧，反正我也不要。上帝说，这种行为是受咒诅的行为，啊，你藐视我们的上帝吗？啊，上帝不要那种。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信耶稣，没有认罪悔改，没有罪得赦免，你就要想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不要觉得，哎呀，上帝，我来侍奉你还不行吗？凡是没有经过认罪悔改想来到上帝面前的人，那是要被咒诅的。你根本没有资格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也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自找难看，你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在圣经里边说，没有残疾的公牛牵到上帝的面前，可以在上帝面前蒙悦纳，是吧？也就是说，当你不完美的时候是不能被悦纳的。然后呢，要按手在这个燔祭牲的头上，表示按手在他头上，表示说他可以代表我啊，他可以代表我。然后呢，这个按手在他头上以后啊，燔祭便蒙悦纳，神就说好，他可以代表你。下边说为他赎罪啊，燔祭不是赎罪祭，为什么要赎罪呢？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最基本的罪啊，最基本的罪。弟兄姊妹，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万善什么为先，哎，孝为先。那么既然万善孝为先，万恶什么为首？咱们中国人说淫为首，对吧？万恶淫为首。但是孝为先的时候，其实不孝也是万恶的第一根。我们作为人类第一罪是什么罪呢？有人说我没有罪啊，我也没杀人，没有放火，没有什么什么东西。如果你是一个乖乖的人，可是你不认爹娘，不孝敬父母，这是你第一罪。 你连爹娘都不认了，你还是什么好人呀？你不可能是好人了。要是我在地上是好人，我们在这告诉你，你不感谢上帝，不敬畏上帝，你已经不是好人了，你已经是个罪人。你天天享受上帝为你创造的一切，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是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对吗？你凭什么喝你母亲的奶？母亲的奶是你造的吗？是吧？是你母亲造的吗？不是的。你为凭什么生下来你就开始呼吸新鲜空气？新鲜空气是你造的吗？不是的，是吧？可是我们天天生活在阳光雨露，天天生活在妈妈的怀抱，天天生活在一切神给我们的赐福里边，我们不感谢他，我们觉得这都是自然的，嘣，大爆炸，炸出来的。所以有一天你妈给你买了一辆车，你爹妈给你买一辆车，说孩子，给你买辆车，你上班方便，你拿过车来开车就走。妈说，哎，不感谢吗？孩子说，感谢什么？这就是不知道哪一天这个发生了一个地震车祸，撞出来那么一个东西，偶然产生的，有什么好感谢的？你说不，这个是我给你买的。你说我也没看着你买，是吧？我就看到有这么辆车在这儿，钥匙插上去他就走了。咱们人就做这种事，不懂得感谢。弟兄姊妹，不感谢上帝是第一罪，不回到上帝的面前是整个人类的第一罪恶。你在世界上你再好，你不认上帝，你已经不是好人，因为他如此的爱你，我们却背叛他。所以下边说为我们赎罪，赎什么罪呢？赎我们背叛他的罪，赎我们不认他的罪。所以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个赎去我们自己以前不认他的罪。然后这个他就是献祭的那个人啊，要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把这个牛宰了。然后呢，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祭坛的门口，这个就会幕的门口，祭坛的四围。那人要剥去这个牲畜的皮，然后把它切成筷子。然后祭司的子孙要把这些都放在这个祭坛的火的柴上，然后亚伦做祭司的就要把肉块、头、脂油都摆在这个坛的火上，然后翻祭的脏腑和腿要用水洗，然后祭司就要把这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翻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那么在这里首先要讲一下，为什么要把这个牲畜杀掉，而且把它完全烧了呢？这个牛，献的这个牛就代表献祭的人，就代表你或者代表我。现在我们不再献祭了，现在我们献什么呢？献我们自己，献活的祭。罗马书这个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你们要献身活祭，我们不是献死祭啊。这个死祭是一个象征，让我们旧约的这个献祭呢，让我们来理解我们归向它是什么意思。在里边说切成筷子，我们不是在完整了，把我们以前的旧的生命要把它重新拆毁掉，要死掉。所以凡是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上帝要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但是条件是旧的生命必须要死掉，支离破碎，把它打碎。然后呢，要把它放在上帝的祭坛里边，你不可以在其他地方烧，只能在上帝的坛烧。以色列人一年三次，他们所有献祭的时候必须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表示我们归向上帝只有一条路，你不能到佛教堂里边我也烧一个，那不管用，神不认，只有神自己的祭坛啊才可以。然后呢，内脏和腿要洗。那么动物的内脏是表示它里边做工的地方，我们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的内心要归向上帝的时候，整个要在他的真道里边洁净被更新。然后腿，动物的腿是表示它在世界上在土地上走路，那个很脏的，是表示我们跟世界里边很多的关系，这个要在上帝的真道里边，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边把它被洁净掉，全部干净了。然后你想象啊， 所以咱们中国人的祭字啊，这个祭坛是献祭的这个祭字，现在能打出来吗？啊，献祭的这个祭字，就是把动物的筷子放在一个坛上，啊，所以您想象啊，这个东西是表示它的动物的胸啊，那边那个东西是表示它的腿，然后下边是个士，士一方面是表示上帝，另外一个方面是表示一个祭坛。啊，然后这些动物的筷子就放在这个祭台上，然后烧掉。烧表示什么意思？啊，宰的时候就死了，啊，所以这里边经过一个过程，啊，这个你看这个祭啊，这边的这些东西呢，就像不像这个，因为咱中文象形字嘛，就动物的那个那个胸膛前腿的那一块，啊。后边的这一块呢，是表示后腿的那一块，啊，那是一个肘子啊，后腿的那一块。然后下边是一个士，我们刚才讲了，福字旁不是旁边有个士吗？这士是表示上帝的。然后同时呢，这个筷子放在这个士的上面，这个士同时它又表示一个祭坛，那是表示是上帝的祭坛上面把这些动物放在上面，啊，这个叫做献祭。那么如果前面说蒙悦纳。啊，蒙悦纳，再给咱们 technology 的这个人一点挑战啊，旁边加一个耳，大耳那个祭，啊，咱们中国人简化字了，把这个上边那些东西拿掉了，然后只是一个耳字旁这边一个士，表示国祭的那个祭，其实不是的，原来是一个大耳旁下面献祭的祭，那么大耳旁和献祭的祭，这个大耳朵表示当上帝。就是这个祭啊，当上帝愿意接受听见的意思啊，上帝听见悦纳你的祭的时候，就建立了什么？这个祭是什么意思？哎，人际关系、国际关系，这个祭是指的关系的意思啊，是个边缘，这个祭是指的边缘啊，这个和你有关系、发生关系的意思。所以也就是说，当这个祭坛上边的祭物献好了。蒙上帝垂听悦纳了，关系就建立了。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中国人的祖先和圣经的概念是完全一致，所以这个下边就说了，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祭物可以蒙神悦纳，那么这个就达到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咱们中国人那个福气那个福字，就是把那个柿子旁和一口甜把它联系在一起了。其实当那一个少年官啊，这个少年官在人看来他很善良，他从小遵守这个律法，表示他的家教非常好，是吧，他的传统非常好，可是呢他却与上帝没有关系，因为他没有永生的把握。当上帝把永生的道路指给他的时候呢，他忧忧愁愁地走了，这个是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他的眼光只看中了那一个一口甜他所拥有的那些，虽然他想要得到那一个柿子旁，可是呢他不愿意做一件事，这一件事就是刚才我们问到烧是什么意思呢？啊，烧是难受，被烧了肯定很难受啊。
烧是表示毁灭，我们中国人一个字的代表，它代表一个化，啊，代表一个化，就是它化为灰烬去了。所以在放在祭坛上烧的时候，当然中国人还要这个以色列人做，中国人也做，是烧香，要烧香。圣经说，当我们烧香的时候，对香的香往上冒，香的烟往上冒，那么表示圣徒的祷告、人的祈祷能够往上升，表示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烧本身的意思就表示我们旧的生命不单单死了，而是要化为灰烬，然后变成一个新的生命，像烟，这个烟表示像云的生命一样。把它化成一个新的生命，能够升到天上去， 能够与上帝和好，变成一个新的生命的灵魂。对，那原来其实这个动物啊，他没有表达的概念，其实原来他是不洁净，但是后来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成为一个完美可以献上的这个干净。所以保罗就讲了一句话：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第二步是理所当然的，就是献身活祭。就是说，你要把你的生命献给他，你不再属于你以前的那个旧的生命，那个生命要死掉，那个死世界的东西要被毁了，然后那个生命把它化成属灵的生命，是要在祭坛上化，就是化为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
就成为一个我们蒙福的根基了。所以在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两个人啊，讲到了第一个是这个少年官，那么第二个我们讲到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彼得啊。彼得在人的角度上来看似乎不如这个少年官那么有成就，因为彼得是一个渔夫，他不是当官的啊，可是他却蒙主的呼召成了主耶稣的门徒。彼得就来跟耶稣说了，他说看呢，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我们自己所有的来跟从你了。什么叫撇下一切所有的呢？就是这一个这个献祭的这个牲畜，这个献祭的牲畜当然它是被动的，这个牛是被动，它被人家杀了是吧，被人家切成筷子，被人家放在祭坛上去烧。其实我们说那个动物它不是祭物，真正上帝要的不是那个动物，要的是我们，要的是我们这些按照他形象被造的儿女，要的是他爱我们的对象。所以他要我们的时候，那个我们就要像那个动物一样来归向他，那个动物只是我们归向他旧约献祭，它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借着这一个献祭呢，使我们了解哦，原来我们归向上帝这个原理是这么回事。所以当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自己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你了，那就表示说我已经像那个牛一样，我已经把旧我已经不要了，世俗的那些东西我也不要了，我像死了一样的一个人，所有东西我都放下了，然后我变成一个新的生命，好像那个被杀的那个牛在祭坛上已经烧了，变化成一个新的生命了，我归向你了。在我们没有继续讲下去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想一个问题啊。其实星期五的时候我也问大家一个问题，第一，上帝聪明还是我们聪明啊？上帝聪明还是我们聪明？
上帝聪明。第二，上帝爱我们还是我们自己爱自己啊？谁真正爱我？其实是上帝比我们自己更爱我。你发现人到的时候错乱的错摔，不爱自己而没自己，有没有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一生当中或多或少我们都做过这个事，是吧？我们自己装错件事，是吧？我们根本不知道真正怎么爱自己，我们真的很多是我们有不大爱的。所以很多人就自杀了，很多人这个随便乱吃东西，这个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喝酒抽烟，要毁坏我们自己。我们并不真正的爱人，就算爱人不知道怎么爱人。所以神爱人，而且神知道怎么爱人。因此这里边我们所有的聪明人，所有的智慧人，一定要想一个问题：既然他有聪明，既然他更爱我们，最好的选择是什么？哎，最好的选择就是你把自己献给他，你听他的吗？你不要自以为是，你要听他的话，你按照他所说的去做，你接受他在你身上的要求，他所有在你身上的要求都是对你有好处的，对不对？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聪明啊。圣经说，人当自以为聪明之后，他就是愚拙。 今天世界上很多人都觉得我很聪明，我很能干，我很怎么样，其实不行的。我们科学家，今天我们发展的科学，我们觉得我们的科学很厉害了，其实我们的科学把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糟蹋的我们几乎不能再生存下去了。将来有一天最后的时候，我们的科学家会不会做最后一件事，就是我们整个人类自杀，那就是科学家发明的核武器，当核战争最后要使用的时候，我们人类的聪明就把人类自己就毁灭了。我们现在不用太多，我们几个核电站一爆发，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出现很多问题了，是吧？这个日本的这个海啸，核电站冲的这些放射性这个元素，这个冲到大海里边去的时候，给全世界人带来的什么东西，我们还不知道呢，在未来日子发生什么不知道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来信耶稣是找了一个宗教，我们来信耶稣是我们，哎呀，我们这也不能做那，他对我们有要求。弟兄姊妹要有一个基本的聪明，有一个基本的智慧，就是说我们不如他聪明，我们不如他爱我们，他创造的一切那么美好。我常常感谢一件事情，就是你去买奶粉，现在咱们中国人到处买奶粉，对吧？哇，这澳洲人气死了，奶粉都叫人买掉了。那个成人奶粉那种大包子的塑料奶粉买光了，他们还无所谓。当他们自己很多妈妈不喂孩子，到去他们孩子去买奶粉的时候，忽然发现婴儿奶粉都没有了，他们孩子没得吃了，知道吧？哇，他们很生气，你们中国人岂有此理，把我们孩子的饭都抢了。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嘛，到哪里去一进去呼啦一下子所有东西都没了，是吧？但是当你看到婴儿奶粉的盒子上面，那是负责任的商人，商人都喜欢赚钱，对吧？但是他不得不告诉你，任何婴儿奶粉都不如母奶好。为什么是这样？我们的科学发展到今天到了这个地步了，我们做出来的奶粉还不能模仿母奶啊。母奶是谁做的？在座的姊妹，你设计过你的母奶的成分吗？没有啊。所以从这么一点点的事情上，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不要骄傲，人不要骄傲。我们的福分不是从我们的科学来的，我们的福分不是从我们自己的聪明来的，我们的福分是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是从他那里来的。你敬畏他，跟他和好，听他的话，这就是我们蒙福的根基。今年我们一开始，但愿我们每个人成为蒙福的人，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不但自己蒙福，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的福气带给我们的家人，带给我们的朋友，带给我们的同事，带给我们的同学，使我们人类能够明白，不再糊涂，不再一个最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再骄傲。我行，我告诉你，你不行，我们都不行，科学家也不行，何况我们还不是那么大的科学家，是吧？不行，让我们谦卑下来，回到蒙福的源头那里去。是我们祖先造的这个字，就是一口田加一个狮子旁的时候，使这个字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能够完整起来。借着什么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他为我们所流的宝血，借着圣经里边所启示出来的那一个赎罪祭，使我们这些原本不完美的人，我们能够因着信他成为一个完美的祭，能够重新归向他，使狮子旁一口田可以和好了。和好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大家找到这句话，我们来一块来读好吗？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九节到三十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里也打出来了啊，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的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神叫我们，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传福音只传一半，说信耶稣得永生，圣经说不是的，你信耶稣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那么这里说我必须要撇下这一切，上帝从来不让我们撇下。上帝说让这些东西不要成为你信仰的拦阻，不要成为你信仰的包袱，不要你光顾了那个而不来。
是吧？今天我们礼拜天今天来的人也不算少，对吧？礼拜天不工作了，我们还不愿意来。平常没有时间，我们天天去打工赚钱。上帝说，你先把重要的事和蒙福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然后剩下的那就用上帝上天加流的祝福你。弟兄姊妹，你别看一件事情，曾经西方人在周末不工作，一个星期只工作五天。西方人做事情很慢很慢，不像咱们中国人那么聪明，哇，这个这个不。可是西方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丰富，为什么？西方人不比我们聪明的，虽然他们体格上可能比我壮，我常常说他体格再壮他不如一头牛壮，是吧？问题的关键不在乎你体格壮，问题的关键不在乎你多么能干，而在乎你和蒙福的源头发生关系。因为福音先传向欧洲了，欧洲福音化了，欧洲蒙福了，我们看到了，对吧？我们都到欧洲的国家了。有很多人说因为这里有民主我才来，我告诉你，民主很快就要把欧洲整个西方世界要毁掉了，那不是一个很好的制度。西方人之所以今天他们能够生活的丰富，我们都愿意往西方国家跑，那个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制度，而是因为他们政治制度、一切制度、一切生活方式背后的那一个根源，是因为他们曾经依着信仰把一口田和柿子旁联系到了一起，使他们成为蒙福的民族了。今天很多西方人在离弃他们祖先蒙福的源头，这是我们看到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现在西方人也开始周末都工作，这整天就知道赚钱，你看到这个社会很快就完蛋。咱不行咱走着瞧，这个社会再也不像以前那么稳定，那么和平，那么相爱，那么丰富，而人人都自私，人人都抢夺，似乎人人都努力的时候，我们努力的结果不会有好结果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是因着信而来到上帝的面前的。圣经上说，你去施舍吧，帮助人。我很感谢上帝，我们人数不多啊，光我们这一些设备，包括厨房的设备，包括投影仪，包括我们很多这些东西，最近这一下子几千块钱又出去啊。昨天一天的时候就一千多少，1300多，1200-1300块钱啊。厨房里边那一天我们就1300多，对吧？1300多，然后一个投影仪2000多，这都是弟兄姊妹的奉献。有很多人说我奉献像拔铁鸡毛一样，我奉献我不就没有了吗？我知道，因为这些人都是，这些奉献都是很多都是经过我奉献啊，奉献到我这儿来，然后我往外支出的。我知道这些奉献的人是谁，你发现他们越奉献他们越丰富，看起来他们不富裕，但是他们能够一次奉献几千块，一次奉献上万块，就这样奉献。原来我们的这个在 MBC 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奉献。其实我发现有钱人不一定奉献很多，相反的，奉献的是那些在人看来并不富足的人，但是上帝从来从来不让这些人缺乏。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做的所谓一切的善事，一切的美事，我们一切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的，不是凭着我们自己那个小脑筋会算，而是我们知道凭着信跟他建立关系。今天我们蒙福的根基是什么呢？我们因着信认罪悔改，因着信我们把自己的内心的思想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把它重新洁净，我们因着信我们好好的归向他，我们因着信按他的真理来设立我们的人生，来好好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蒙福的根基。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的，我们所信所爱所侍奉的我们的天父，又为我们舍命流血，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向普世的人见证你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 是我们蒙福的泉源。主啊，今天在今年第一次我们在这里开始侍奉的时候，我们借着你经上的话把这样的信息传讲出来。主啊，我们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里面的智慧，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从道理上明白，从生活的经验里边去验证。主啊，你是我们蒙福的源头，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主啊，你是我们爱的本体，因为你把这一切都白白的赐给了我们。主啊，你又是真理的本体，因为你命定这宇宙万物的时候是如此的和谐和美好。主啊，你又把道德的标准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知道善恶。主，求你除去我们里边的悖逆和骄傲，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好好的顺服在你的真理里边，让我们像以色列人所献的燔祭那样子的，我们不再在过去的那种生活里边去生活，让我们生命更新而变化，让我们向着救我，向着世界，像死去一样，让我们能够完全自由地活在你的面前。愿你十字架上宝血的救赎赦免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过犯，使我们能像一个完美的燔祭献在你的面前得蒙悦纳，使我们祖先对我们的提醒，那柿子旁和一口甜，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能够合一，使我们成为蒙福的人生。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继续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